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2022年元月1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疫情反扑，经济下滑，中国的清零政策面临挑战，是继续坚持还是明智的退出？持平人恒河认为，顾面子和政治因素，暂时不会退出。
暂时不会放弃这个清零政策，然后呢，会找一个不会影响到面子的情况下。清零本来在国内呢就有很大的争议，清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科学决策，是一个政治决策。作为政治决策的话呢，他考虑的就不是实际有效没有效了，而是说在这个话语方面有效没有效。
西安版《方方日记》，独立媒体人江雪写下封城见闻。
我认为他写的非常的那个深刻吧，灾难甚至还没有过去就开始摆庆功宴吧。就对官员来说，他们也希望把事情做好了，他们也好有政绩嘛。但是他们确实，他们的这个行政能力非常的差，然后他们做出了非常愚蠢的判断。
哈萨克斯坦乱局出现新解读，普京未必免费出兵。巴基斯坦旅游胜地降罕见大雪，22名被困车中游客遇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封城还没有结束，据中国官方1月7号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显示，河南省疫情正在迅速扩大，仅次于西安。疫情反扑，经济下滑，中国的清零政策面临挑战，是继续坚持还是明智的退出？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就相关问题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恒河。
恒河先生您好。
啊，你好。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坚持清零抗疫方式的国家，希望通过最严厉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抑制新冠病毒疫情，但是中国坚持清零政策引发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日益显现，清零抗疫方式面临挑战。那么您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会放弃清零政策吗？
暂时不会放弃这个清零政策，但是最终他可能被迫要放弃，因为现在是20大之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时候，这时候如果说放弃的话呢，会是承认以前的政策可能会有错。这个呢，中共他一般来说他不会这么做的，他只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然后说这是他自己随着形势的变化。那现在形势没有看出有特别大的变化来，要去他这个承认以前的政策是错的，这很比较困难。所以我看大概在短时间之内，他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就是说不会影响到面子的情况下，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就是清零本来在国内呢就有很大的争议，有相当一部分人家只是不敢说，因为清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是一个科学决策，是一个政治决策。作为政治决策的话呢，他考虑的就不是实际有效没有效了，而是说表面上有没有效，或者在这个用词方面，就是在这个话语方面有效没有效。所以他说西安规定4号清零，那病毒怎么可能听你的4号就清零呢？所以清零的一定是病例，而这个病例呢，他可以把它赶到外面去，或者把它关起来。所以他用词是这么用的，是社会面的清零，他不是说真实的清零。所以这种政治决策，你要让他在短时间内，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去改的话比较困难，因为他牵涉到就是如果有一个政治决策的重大失误的话，那么就是各派都会用这种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更大利益，然后呢去消除对手的一些力量。我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暂时看不出来他会很快的改变，因为这是一个证明制度正确，还有证明领导正确的一种判定方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他在1月6号接受中国官媒健康时报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超过90%，在西安和郑州的疫苗接种率超过95%。他还说，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看，疫苗在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方面效果很好，有效率可以达到80%到90%，而且中国官方到目前没有报告一例西安和郑州新冠病毒死亡病例。那么中国极尽疯狂的封锁措施又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倒不是中国的问题了，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你说这个降低重症率和这个很难说的，因为实际上现在接种率已经这么高了，像在中国90%，你像德国也是，其他一些以色列也是，那都是到接种率90以上的。所以中国现在这个疫情呢比较特殊的是，它的病例少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呢它的防范措施却紧张到了也是惊人的程度，这个不对称。在西方国家嘛，它有这条，就是说它还有这么高的感染率，还有这么高的住院率。所以呢还可以这么说，勉强可以这么说，但在中国呢就很难这么说了。所以说现在也不知道究竟当时他所谓的这个发病率非常低究竟是因为接种普遍还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他有两个可能性嘛，就第一个可能性，就当接种率到了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他会有这么几个可能性，就是造成现在这种现象的。一种现象呢就是说好像你真的能够降低就是重症率和死亡率，这是真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病毒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毒性逐渐减低了，它可能传染率增加，因为像这次奥密克戎传染力说增加了几倍，但是它的毒性很可能致病率致死率降低了很多，因为它突变嘛，突变只有两条路嘛，一个是变得更坏了，一个是变好了嘛。当然变好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变坏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大部分都是无效突变嘛。无效突变的话呢，是既不使病情加重，也不使病情减轻，也不使传染力增高，也不使它传染力降低，但是呢它有一条，它会增加免疫逃避，突变越多免疫逃避的可能性就是不管是以前患过病还是接种过疫苗，它逃逸，它不受它影响，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传播过程当中毒性最强的很可能就慢慢突变掉了，就没有了，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就是以前没有疫苗的时候，人类社会出现过很多这种急性传染病，我相信这一类的病毒感染也是有的，只是那时候不知道而已。那为什么它会自己突然消失呢？它不可能说在人群当中来来回回的就这么一直走下去，这几千年人口不就灭完了吗？它也会自己消失，自己消失的过程相当一部分很可能就是一个是群体免疫了，还有一个就是病毒自己毒性消失了，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所以现在你看奥密克戎跟德尔塔比的相对来说，它可能重症率死亡率就本身自己就低，不见得就是中疫苗得到的结果。所以说这种结论我不知道了，现在因为政治原因啊，我相信认真做这种分析比较的可能性也并不是特别大，就是真正比较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重症率死亡率降低，好像现在也没看到多少人在，至少在媒体是一句话不说，不管在中外都是一样的，媒体一句话不说。所以说在中国你就要看这个措施，现在其实西安的病例也就是论千计算嘛，一个1000万人的城市，平均每万人得一个的病，在平常社会里头根本不算一回事嘛，而且这种不是说像伊波拉那样子100%死亡率的，对吧？这种比死亡率相当相当低的，要这么大动干戈的在那个地方弄，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为了证明他政治正确，因为大家现在都恐慌得不得了，所以他要证明他政治正确，这是在中国大陆。另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实际疫情要严重的多，而且实际的死亡率可能也要高得多，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他不报，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必要嘛，因为作为医学工作者或者是科学工作者来说的话，这么低的发病率就在西安和郑州，郑州比西安还要低，这么低的发病率，这么低的死亡率，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这个人家肯定要问这样的问题嘛，太奇怪了嘛。
中国媒体称，对于正在世界各地疯狂传播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中国只有少数个例。但是随着与北京最快只有30分钟车程的天津市确诊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病例，北京冬奥会越来越临近，入境冬奥相关人员密度增加，他们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带入冬奥的封闭环境，被认为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鉴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高传染性特点，冬奥会期间一旦发现确诊病例，您认为执行清零政策在奥运村是否行得通？
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对外国运动员啊、外国运动队啊、外国代表啊，可能会不这么像对中国人这么不人道，但是它的这个封闭和这个隔离政策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还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比这些运动员可能在本国要严厉的多，因为本国的话它大概不会对个人这么隔离，它只会在政策上，比如说对疫苗接种的疫苗和没有接种的疫苗区别对待，但是它不至于说把人家给关起来， 所以说对于运动员来说这是很不适应的一件事情，即使他会人道的多，所以说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从清零来说的话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他可以把它隔离开来，这一隔离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影响，其实不用到那个时候了，就是在现在目前传出来的很多消息，他就会使人那个去的时候呢会三思愿不愿意去，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运动员宣布了说就是考虑到他个人的自由问题他就不愿意去了，所以说并不是说在奥运村里面的这个隔离能不能实现或者清零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是把它内外封闭起来了，就是奥运的整个这个圈子和外面是隔离开来，然后里面如果再有病例的话他再把它隔离开来，只要把它隔离开来了，他真的是严格隔离的话，那可能他可以宣布是清零，但是呢就是这个在政治上对北京来说这是很不利的，因为北京曾经把这个疫情呢当作特别是后来就是防治这方面当作他政治制度比别人优越，本来是就是说自然灾害嘛，天灾嘛，谁也防不了，如果是这个天灾的话，如果是自然溢出的，如果是天灾的话，但是现在这个争议越来越大了，反对天灾的这个说法越来越响了，那即使是天灾的话呢，你本来也不应该利用它来宣传你的制度的优越性，既然你宣传了制度的优越性，那么当这个清零做不到或者是由于清零所造成的次生灾害的时候，那么别人来质疑你的制度的不优越或者质疑你这个制度还不如别人也是顺理成章的，就是说你不能只怪别人把这个政治化，因为是你先把它政治化，你先把这个防疫措施政治化了，所以一旦出了问题，那人家说这是现在没有办法的，对，现在没有办法，但是你去把它政治化以后，那么将来人家也很难避免，同样的在奥运这个问题上也会把它政治化，这个是正常的，所以说对于北京来说的话，奥运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现在显然国内的疫情呢很难控制住，那再加上这个对外交流，就把这个清零，它主要是把这个清零政策，就是零容忍的这种政策呢，它的弊端都暴露出来了，本来你自己关在国内搞的话就没无所谓，人家也没办法，你封锁信息别人也不知道真实消息，但是一旦这种国际重大赛事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你别说别的嘛，你就是光是全世界去的记者，由于你先设置的那么多限制，那别人也会把这种限制报道出去的，所以说就是碰到一个你必须要用它来证明，本来这个奥运就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中国的体育本来就政治化的嘛，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就是你把它政治化以后自己导致的后果，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是必然会出现的，除非在这之前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个就是疫情突然真的全世界都消失了，这个不大可能，对吧？那再一个可能性呢，就是疫情严重到有很多国家由于担心，或者是个人由于担心，出现了这个个人选择的，因为这个外交抵制是政府的选择嘛，如果运动员抵制是个人选择嘛，这个人选择变成了实际的抵制，就是他并没有打算抵制你，但他不敢去了，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本来他就是把它政治化的，现在这个政治化走向了反面，就得到了一个反作用，那他当然对他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嘛，只能这样子，你很难说就是奥运村能不能做到清零，这倒是肯定能做到的，他把它关起来就完了。
朝鲜一月五号致信中国奥委会称，敌对势力和新冠疫情使朝鲜不能参加即将在二月四号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中国外交部一月七号表示，对朝方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会，中方表示充分的理解。有观点认为，朝鲜缺席北京冬奥会名义上是政治原因和疫情，实质则是抵制北京冬奥会，不给北京面子。您的观点？
这个倒无所谓的了，因为朝鲜，北朝鲜就是任性嘛，他也没有这么多政治考量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也不在，他从来也不买北京的账，但是他只要北京养着他就行，其他的他不买账，而且他知道他再不买账，北京还得养着他，还得支持他。所以他也不在乎这一点，我倒不觉得，因为全世界并不把北朝鲜的抵制真的当回事，就是说他要是抵制哪一次奥运会的话，说是一个有重大的政治宣誓的意思，这倒是可能的，至于说对被抵制的这个国家有在名誉上有多大伤害，我觉得这倒不见得，他是在捣乱上分量很重的一个政府，但他不是在政治上真的有这么重要的一个政府，他的抵制是我觉得对北京来说无非就是面子上过不去嘛，但是北京这时候就希望朝鲜是真的是他实际的情况，就是他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抵制也就没有这么重要了，丢面子也不会丢得这么厉害。
感谢独立时政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天津报告两例本土奥密克戎病例后，启动1400万人的全员核酸检测。中国北方重镇天津8日在确认发现两例本土奥密克戎病例后，于9号在全市范围内分批分期启动全员核酸检测，这是继西安封城、河南郑州等市上千万人全员核酸检测之后，又一个人口超过1400万的特大城市的防疫总动员、总筛查。
天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月8号24时完成了天津新增两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后认定，两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均属于 Omicron 变异株，属于同一传播链。天津此次发现的两例本土奥密克戎病例与此前境外输入病例变异株序列均不能确认为同一传播链。天津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8日说，这两个病例一个是孩子在津南区学习生活，一个是成人在津南区和南开区工作和居住，两人近14天都没有过境外旅居史，也没有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去年12月，天津曾报告一起境外输入奥密克戎病例，这位来自欧洲的入境人员系无症状感染者，该感染者是中国内地首次检测出的奥密克戎病例。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全球目前蔓延最快、感染病例最多的毒株。在没有追溯出本土奥密克戎病例源头的情况下，天津市政府和防疫防控领导小组、防控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1月9号7时起，津南区、南开区、东丽区、西青区全体居民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1月10号，其他12个区的全体居民也必须要在24小时完成核酸检测。若相关区居民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核酸检测的，健康码调整为橙码，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后转为绿码。天津市政府的通知要求居民全力配合核酸检测工作，若拒不配合、不支持核酸检测工作、扰乱秩序、瞒报、谎报、伪造信息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除了两例本土奥密克戎病例以外，天津还报告另外18个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其中15例为津南区咸水沽地7小学、津南区高庄子小学和津南区新兴庄中学学生，年龄在8到13岁之间。不过，天津当局并没有公布这些人感染了哪种新冠病毒毒株。天津比邻北京，乘坐高铁只需大约30分钟。天津奥密克戎病例和疫情能否控制、不蔓延到北京，可能会直接关系到下个月初在北京开幕的冬奥会。中国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上采取了零容忍政策，一旦某地发现本土新增病例后，立即采取强硬手段和措施阻断传播链，并对该市进行全员核酸检测。1月7号，河南郑州刚完成对1170多万人的全员核酸检测。此前，人口110万的河南禹州市宣布封城。去年12月，陕西省会西安连续多日报告多名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当地政府在强迫居民做核酸检测后，人口1300多万的西安于12月23号封城。目前，西安新增感染病例在下降，但何时解封还是个未知数。中国卫健委1月9号的疫情通报说，截止到8月24时，报告新增病例16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73例，本土病例92例，其中河南56例，西安30例，天津3例。
西安版方方日记。独立媒体人江雪写下封城见闻。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因疫情封城至今已超过2个星期，在西安居住、曾任调查记者的中国独立媒体人江雪以文字记录封城前夕至今的见闻，并且以日记形式在网上发表，获得广泛转发，被外界视为西安版方方日记。江雪批评当局仓促做出封城的决定，误以为单靠行政力量就可以控制疫情，完全忽视公民社会的力量。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我的封城十日志1月4日在互联网发表， 日记以2021年除夕作者江雪居住的小区外喇叭响起，要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的场景作为开场，描述了12月22日封城令下达前的情景。正在编稿的江雪隐约感觉到事态严重，并听从友人的建议赶忙前往超市购物。不久官方果然宣布封城。江雪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日记重点提到27日西安管控升级，原本两天出门买一次菜的规定作废，与此同时快递停止，网购平台又无法配送，后来部分收到免费菜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江雪强烈质疑，1300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和志工送菜上门是否可行。出于隐私考量，化名丁女士的西安居民对于江雪发表的日记感同身受，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中的内容真切反映了疫情下的实况。
那他其实物资日常的这个蔬菜呀，或者说其他的物资确实是并不缺少的，问题在于就是政府在这个风控升级之后把整个市场给停摆了。
丁女士表示，中国已经是物流非常发达的国家，平时城市里的居民尤其年轻人养成了从网上购物的习惯，像蔬菜和米油这些很多人都习惯从网上买，但是当局的管控升级以后，网上快递都停顿了。在民间力量方面，江雪的日记提到，几个参与过各种救灾的志愿者在封城之初组织了几千人，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所有小区，志愿者没法到一线服务。
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实他很少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放假了，然后也去来帮忙。举例来说吧，警察、法官、检察官全部都到社区去帮忙做防疫工作，这其中甚至包括什么核酸检测了。即使这所有的人全部投入进去，你还是杯水车薪。
丁女士表示，公益组织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普通人之间发生关联，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互助，这是公民社会的精神。但是他认为这几年中国是很忌讳讲公民社会的，行动的空间都受到挤压，公益组织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江雪写道，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通过邻里互助完全可以解决。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
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被当局认为可能会威胁到他们这个领导吧，党的一个专政吧、专制吧。这几年就是在这方面都各行业都受到了一些打压。
丁女士说，不光是公益组织，就连媒体的空间也在缩小，大学里面的言论空间也在减少，民营企业的空间也在缩小，行政的力量在强大，社会的力量在变小。据当地媒体报道，西安一名孕妇元旦晚上到医院求医，但因为核酸检测报告过期四个小时被拒入院。她在医院门外等候超过两个小时，地上遗留大量血迹，最终八个月大的胎儿流产。该事件引起大批网民猛烈抨击。江雪的日记提到，她过去任职的报社成立了记者帮栏目，他们每天都收到上千条求助信息。西安一个女孩发帖说，她父亲心脏病发作，却因为所在小区是中风险，被医院一度拒收，最终不治身亡。江雪尝试联络女孩，但帖文最后被删除。
这个女孩的父亲，她当时心脏病发作，然后要送去医院，然后她想尽办法，然后出了社区， 终于把他爸爸送到了医院，但是医院呢又因为说他所在的那个小区属于中风险地区所以拒绝让他就是马上入院，没有及时的抢救，最后呢要不得已就要做手术。本来他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救治，但是后来发展到要做手术，然后在这个做手术的过程中他父亲就去世了。
江雪在文末表示，有朋友早前留言为陕西官方喊出的社会面清零叫号，又说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江雪认为西安只能胜利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他又说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当局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白讲，歌功颂德，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认为他写的非常的那个深刻吧。灾难甚至还没有过去就开始摆庆功宴吧。就对官员来说，他们也希望事情做好了，他们也好有政绩嘛。但是他们确实他们的这个行政能力非常的差，然后他们做出了非常愚蠢的判断。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丁女士说，官员认为行政力量能代替社会上所有其他力量，有点像计划经济。他觉得最大的漏洞就是他们仓促地做出了封城的决定，同时又没有相关的预案跟上。原籍甘肃的江雪是法律专业出身，毕业后却没有进入公检法体制或者成为律师，而选择了当记者。根据他以往发表的回忆文章，当时人们觉得公检法非常腐败，自己又觉得担任律师太商业，内心希望从事和公益有关的事。任职华商报时，江雪对延安警方擅闯民宅并以男女主人观看色情光碟为由处以罚款和刑拘事件进行调查报道，最后让事主无罪获释，警察登门道歉赔偿，江雪一举成名，更获得中央电视台颁发全国八大风云记者名衔。进入2010年代，随着中国媒体报道空间逐步紧缩，江雪离开当时就职的财新传媒，成为独立媒体人。来自西安的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硕赞扬江雪写下封城日记的勇气。
任何人在这个时候要写出来都是冒有很大风险的，他肯定很清楚这些，在发表之前他肯定也有长期的思考。他这个日记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西安普通人真实发出的声音，特别可贵的就是他强调民间自救自助。当然他也是面临很大的压力，那官方经过武汉这个以后从控制这些，那肯定他也是更进了一步，那人们自我审查已经是成为常态。
江雪在发表有关西安封城日记后曾向香港明报表示，自己只是希望记录所见事实，强调自己整体写得克制温和，而且会持续把日记写下去，记录封城的情况。周峰所对江雪目前的安危表示关注。
肯定是已经受到各种警告打压之类的，在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想问他实际的情况。江雪他是有现在有这种公信力，官方当然不会允许这些，那官方当然也害怕这个事情会引起的效果。目前的状况他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在我看来实际上是被严密监视的这种状态，他现在是一个高度敏感人物。
两年前中国著名作家方方曾以日记形式记录武汉封城期间大小事情，引起广泛回响，但同时也受到各方质疑。方方因此被中国当局和文学界排斥。近期他更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被剔除。外界把江雪与方方相提并论，我的封城十日志则被视为西安版的方方日记。原籍武汉的张海与父亲本来住在深圳，2021年张老不知武汉有疫情，专程到武汉看病，结果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其后张海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向政府和医院提出索赔。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江雪笔下被封城的西安与两年前的武汉几乎没有分别。
封城的时候，这个菜价是很贵的啊，很昂贵的。有关系的一些人，他们就可以卖菜，他们可以卖菜的话，在短短的时间就可以发财。所以网上的什么京东等等这些东西全部给你停了，但是他安排人买菜，这些人可能是有利可图的，知道吗？中国怎么说是个人际社会啊，发生这种封城啊，整个城市被封了啊，你能把菜可以去卖的话，这肯定是有关系，这个东西值得人去深思啊。就像中国有句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他认为中国当局根本没有吸取两年前的教训。
在中国不管到任何地方政府，突然的这种病毒一下子爆发的话，它就会导致它措手不及。地方官员害怕自己的官帽子不稳，赶紧要封杀所有的他们认为不利的消息。两年到现在的话，说明我们中国地方政府并没有吸取教训。你既然敢瞒报，你为什么就不敢追责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官员为了官帽子，他不会管普通老百姓的死活的，知道吧？他的政治生命放在第一位，所谓老百姓的什么衣食住行啊等等等等，这对他来说都是次要的。
江雪的封城日记发表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个人微博发文评论说，他愿意相信作者讲述的西安封城以来大部分故事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但作者对文章素材有明显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是他的价值观决定的，但未必受某种政治动机驱使。胡锡进写道，部分知识分子一直存在一种信念，他们的使命就是记录人间的痛苦，因此他认为无论大多数人喜欢不喜欢，都应该允许这样的表达。胡锡进发表评论时，江雪的文章仍然完整地出现在互联网上。胡锡进认为，这是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态度，因为包括江雪的批评者在内，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但事实上，不少转载江雪日记的链接，近日被指内容违规而遭删除。美国之音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媒体报道称，美俄有关乌克兰及欧洲关键谈判前景暗淡。在美俄将就乌克兰问题及两国未来关系举行被外界认为是关键战略性谈判之际，俄罗斯星期天表示，将不会在美国压力下在乌克兰危机以及要求西方做出安全保证上做出任何让步，而且这些谈判有可能很快结束。
路透社援引俄罗斯新闻社的报道表示，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1月9日说，完全有可能双方的外交努力在一次会谈后就突然结束。里亚布科夫说，我不能排斥任何可能，这是完全可能的情况，美国人对这一点不应有任何错觉。里亚布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会谈的西方参与者施加的压力和目前不断形成的威胁中做出任何的让步。美联社报道说，这些在日内瓦、布鲁塞尔和维也纳举行的美俄会谈，不仅涉及乌克兰的命运，以及潜在更广泛的欧洲稳定，也可能决定未来的美俄关系以及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但这次会谈前景暗淡。报道表示，尽管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威胁是星期一开始的双方一连串高层会谈的当务之急，但双方如果要缓解紧张关系，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还有一系列不断恶化的纠纷需要克服，从军备控制到网络犯罪，再到外交议题等等。而近日，俄罗斯向哈萨克斯坦部署部队，为双方的谈判蒙上了阴影。报道表示， 由于处境危急，且双方都警告谈判失败的恶果，美俄双方都在欧洲这个星期发生几乎前所未有的一连串会谈中选择有利的位置。但是双方开始时的立场分歧预示着任何快速解决方案的前景都不妙，双方的不信任水平比前苏联解体后的任何时候都要高。美国官员周六披露一些美国政府立场的细节，但看来远没有达到俄罗斯的要求。这些官员表示，如果俄罗斯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美国对缩减未来可能在乌克兰部署进攻性导弹以及限制美国及北约在东欧军事演习上的讨论持开放态度。这些官员还说，如果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除了直接制裁俄罗斯实体，那些惩罚可能包括严格限制美国向俄罗斯出口产品，以及潜在的外国制造的产品也将受到美国的管辖。美联社说，俄罗斯希望双方的会谈开始能正式达成受约束的安全保证，即北约承诺将不会进一步东扩，并将美国部队及武器从欧洲部分地区撤离。但是美国及其盟友表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莫斯科特意设计用来干扰和分离美国以及北约的计谋。他们坚持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严重后果将使俄罗斯经济在极大程度上被打乱，并且会导致全球性的连锁反应。报道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俄罗斯玩弄蛊惑人心的手法，并展开一场全面的虚假信息攻势，计谋指责乌克兰、北约，尤其是美国要为目前的紧张负责，以此来破坏西方团结。布林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不遗余力地对事实颠倒黑白，无视俄罗斯自己在过去十年中的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布林肯表示，尽管拜登总统与普京有过几次对话，包括去年夏天的面对面会谈，但俄罗斯的行为仍在继续，不断增加对二战以后全球秩序的威胁。同时，俄罗斯在制造俄罗斯是受到西方侵略威胁的受害者的叙事，并要求双方的会谈快速获得成果，尽管双方的分歧看起来无法逾越。普京曾多次威胁，如果西方阻碍俄罗斯的要求，莫斯科将采取某些军事技术措施。普京还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或北约在乌克兰部署武器，将是莫斯科不能让西方跨过的红线。
哈萨克乱局出现新解读，普京未必免费出兵。俄罗斯空降兵携带先进侦察装备开始在哈萨克斯坦部署，但哈萨克斯坦可能为俄罗斯这次出兵支付沉重代价。与此同时，围绕哈萨克国内政局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和解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秘书长扎西六日表示，派往哈萨克斯坦的这个组织的军队的人数暂时大约为2500人，但是不排除人数增加的可能。这些军人如果遇到威胁将会开枪。俄军空降兵目前已经控制了阿拉木图市机场和俄罗斯驻阿拉木图的总领事馆。俄罗斯军方说，阿拉木图机场目前只接受军机的起降，不会接待民航客机。拥有2次车臣战争和叙利亚战场经验的俄军空降兵司令谢尔久科夫担任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在哈萨克斯坦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一名俄军发言人说，70多架军事运输机正昼夜不停地向哈萨克斯坦运输军队。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 为应对中亚地区的突发事件，多年来俄军一直在不断演练，向中亚地区派遣快速反应部队。俄罗斯所租赁的哈萨克斯坦拜克努尔航天中心行政管理部门7日表示，除了家庭成员之外，禁止三人以上结伴出行，夜间限制车辆行进和居民从住宅楼外出。一批俄罗斯知识界和人权活动人士发表公开信，反对俄罗斯出兵哈萨克斯坦。他们认为，俄罗斯不应该再干涉别国的内政，重犯过去的错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次分别派遣150名和200名士兵前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塔什耶夫表示，吉尔吉斯军队将不会驱散当地的示威民众，而仅是保卫重要的设施。吉尔吉斯议会稍早前在有关是否向哈萨克斯坦派兵的投票表决中，并没有获得足够多的票数。7日的表决虽然已经有足够多的议员投票批准派兵，但当天在议会的门外，一些吉尔吉斯民众再次示威抗议出兵哈萨克斯坦。示威者们说，俄罗斯是侵略占领者，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是俄罗斯的组织。亚美尼亚国防部说，亚美尼亚向哈萨克斯坦派遣的100名士兵将主要保卫当地的战略和基础设施。白俄罗斯的一个空降兵连6日搭乘5架伊尔76运输机抵达当地。已经下台的哈萨克斯坦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迄今仍然保持沉默，外界和媒体都在讨论和猜测他和他家人目前的下落。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日再次发表全国讲话，他把在哈萨克斯坦所发生的事情归咎于外来力量，还有经过专门武装训练的当地和外来的强盗，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和自由媒体。他说，有20000名强盗在阿拉木图活动，这些人都有统一的中心在指挥。托卡耶夫还表示，外国军队仅会在哈萨克斯坦短期停留，但是仍然在哈萨克斯坦持续的一些抗议示威活动开始把焦点转移到了俄罗斯的出兵上。一些示威者要求俄军撤出，不要占领哈萨克斯坦。与此同时，许多媒体7日注意到，哈萨克官方开始不把首都称为努尔苏丹，仅叫做哈萨克首都或是首都。努尔苏丹是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纳扎尔巴耶夫3年多之前启动权力移交之后，托卡耶夫立刻下令把首都由阿斯塔纳改名为努尔苏丹。许多观察人士还注意到哈萨克政局的另外一个微妙的发展。哈萨克总检察官7日既不肯定，但是也不否认有关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子萨马特·阿比什被捕的消息。影响巨大、拥有将军军衔的萨马特·阿比什2天前还是哈萨克安全情报机构的第一副首脑。纳扎尔巴耶夫彻底退出政坛之后，他随后立刻被托卡耶夫撤职。哈萨克网络媒体奥尔塔7日先报道了萨马特·阿比什被捕，随后又否认了有关的消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祖伯夫在社交媒体上撰文详细分析了哈萨克斯坦的内部政局。他说，萨马特·阿比什还有一位亿万富翁的兄弟，兄弟两人都推崇激进的伊斯兰教义，这与外交官出身、小西化和崇尚西式民主的托卡耶夫明显不同。祖伯夫说，托卡耶夫把萨马特·阿比什撤职之后，这位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子立刻动员来自南部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击。哈萨克斯坦的抗议示威也从开始时的和平温和 变成了后来的打砸抢。托卡耶夫因此下令调动军队维持秩序，但是由于萨马特阿比什的影响，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官员都不听从托卡耶夫的指挥，也不配合，托卡耶夫只好向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求助。但祖伯夫警告说，哈萨克斯坦的亲西方力量、民族主义势力和伊斯兰力量此时有可能会联合一致，共同对抗俄军。他期望不要发生把俄军当成殖民占领军的游击战争。但也有分析认为，目前就判断普京将会陷入哈萨克泥潭还为时过早。熟悉哈萨克斯坦事务的俄罗斯政治学者米洛谢尔多夫认为，游牧民族出身的哈萨克人传统上缺乏组织性，那些示威和抢劫攻击行动的背后肯定都有组织者。他说，俄军的处境将会取决于普京当局是否能够同这些背后的组织者达成交易，如果能够达成交易，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几天内就会恢复平静，俄军也能够很快抽身，否则俄罗斯有可能会在那里陷入麻烦。米洛谢尔多夫认为，哈萨克权贵之间的关系远比俄罗斯复杂，哈萨克权贵的利益盘根错节，彼此重叠，涉及到家族、部落、西部、北部、南部的地域利益，还有俄罗斯、英国、西方、土耳其、中国的外来力量的影响。亲克里米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他预测俄军很可能在哈萨克斯坦停留几个星期，但是俄罗斯有可能会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地方长期驻军。俄罗斯媒体稍早前引述土耳其媒体的报道说，普京答应出兵所开出的条件可能包括要求哈萨克斯坦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重新让俄语拥有哈萨克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让北部的俄语系居民区享有自治地位，以及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俄罗斯的军事基地。马尔科夫认为这些要求都非常切合实际，但是他还想加入一个要求，那就是在哈萨克斯坦清除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影响，让俄罗斯取而代之。政治学者米洛谢尔多夫认为，应该借此让北部俄语系居民区的自治地位写入哈萨克的宪法，并应该让这个地区有权脱离哈萨克斯坦。一些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也呼吁让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军队常驻哈萨克斯坦。来自俄共的国家杜马独联体欧亚一体化和与俄罗斯侨民联系委员会主席卡拉什尼科夫说，这可帮助俄罗斯维护自己的安全，不受威胁。欧盟六日呼吁应该尊重哈萨克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哈萨克斯坦是以土耳其为首的突厥国家组织的重要成员，许多报道也把哈萨克斯坦称为突厥世界的心脏。土耳其议会领导人六日表示，土耳其正在密切关注哈萨克的局势，并与兄弟国家哈萨克斯坦站在一起。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巴耶夫说，目前所发生的事情牵扯到很多方面，如果哈萨克不稳定外溢，情况将会更加糟糕复杂。萨特巴耶夫说，这是各方最为关注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担心不稳定的情况一旦开始，整个中亚地区都会牵扯进来，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地区安全的威胁风险都会随之提高。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六日发布了俄军空降兵集结前往哈萨克斯坦的视频，许多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从有关视频中注意到，俄军这次携带了最新式的猎鹰3车载电子侦察和对抗系统，伴随无人机一起工作的这一系统可干扰手机的通讯，能够确定手机、平板电脑等装置的位置，还能够通过无人机监视现场事态。这一侦察系统几年前服役， 已经在叙利亚和一年多之前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围绕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的武装冲突中使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印尼禁煤恐冲击中国经济。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印尼为保障国内供给，一月禁止煤炭出口，引发各界担忧，全球煤价恐飙涨，而其最大客户中国也恐受到冲击，再现缺电危机。不过观察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煤炭产能过剩，多数工厂也进入生产淡季，用电量减缓，因此中国发电所需的煤炭量受到印尼出口禁令的冲击应该有限。尤其北京也可能为达减碳目标再度实施限电，但整体而言，煤价飙涨仍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复苏。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印尼去年底的煤炭库存出现短缺，因此为了确保提供给国内电厂的燃煤供应无虞，印尼煤矿局祭出紧急禁令，自2022年元旦起暂停煤炭出口一个月，市场预估约减少近4000万吨的煤炭出口。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表示，煤矿及液态天然气业者必须优先满足国内需求，确保能源安全后才能出口至其他国家。根据国际能源研究公司Kepler 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四国一共获得了 73% 的印尼出口煤炭，而印尼也是中国最大的煤炭供应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去年前11个月中国总计进口炭煤近3亿吨，其中约 1.7 亿吨来自印尼，占比达 61%。由于中国部分省份自去年中旬陆续出现拉闸缺电危机，再加上中澳关系升恶后，北京暂停自澳大利亚进口煤炭，转而提高对印尼和俄罗斯的煤炭的依赖度。因此印尼一宣布煤炭禁令后，部分市场人士担忧中国能源危机可能加剧。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陶一芬认为，印尼的煤炭禁令对于中国的燃煤供电不致有太大冲击。旅居德国的科技及水利专家王维洛也说，中国于去年秋季限电限产后，已要求煤气加大产能，因此向印尼进口的煤量即便减少，中国也不会再闹电荒。王维洛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煤炭生产能力最高曾经达到过50亿吨，由于国家发改委的限产命令，才使得很多煤矿不能发挥它的生产能力，而处于过剩的状态。只要能够发挥国内的煤炭生产能力，中国的煤炭产量是很快就上去了。今年9月份到现在，因为煤价上去了，电价上去了，你就没有看见缺电的现象。
不过王维洛说，印尼若拉长实施煤炭禁令的时间，将导致煤价因供给减少而居高不下，这将让中国偏远地区的低收入户日子很难过。王维洛说，
如果印尼限制出口的话，那么中国尽管煤价下去了，但是提供给偏远地区的煤炭价格还会处在高位，那么对收入比较低弱的这些民生的影响，那将是很大的。
雅加达之所以祭出出口禁令，是担心用于发电的燃煤供给不足，但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印尼今年计划生产 6.44 亿吨的煤炭，扣掉国内预估的 1.9 亿吨消费量后，其实还有 4.5 亿吨以上的煤炭可供出口。因此部分人士认为，印尼并不缺煤，而是借由禁令来反制北京近期在南中国海的霸权行径。国际能源署先前曾指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增长推升全球对煤炭的需求，使得煤炭价格于2021年冲上新高点，而且相关需求渴望持续到今年。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也透过发布报告警告，印尼的煤炭出口禁令可能让煤价再度飙涨。台湾大学的陶怡芬也说，印尼的煤炭禁令若推升煤炭价格，恐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产品出口。 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政府宣布从今年元旦开始，包含江苏、山东等化工大省调整电价，用电尖峰期间的涨幅最高达 70%。 虽然目前中国并未出现供电危机，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0年时就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去年也加强落实能耗双控，也就是控制能源消耗的总量与强度，甚至采取拉闸限电的强硬措施，让不少工厂被迫停工。台湾大学的陶一芬表示，燃煤不仅不环保，中国当地的煤炭生产效率低，品质也比澳大利亚的煤还要差，因此如果真的缺煤问题严重，北京可能重新考虑向澳大利亚进口煤炭。陶一芬说，若澳中关系改善，也能翻转当前不利中国的印太局势，因此北京很想尽快修复与堪培拉的关系。台湾中山大学的陈志杰表示，在中国加大推动减碳目标之下，去年备受争议的拉闸限电措施仍有可能卷土重来。他说，
我想限电还会继续实施，但是应该不会在一年的开始，通常是在一年要结束的时候，他要赶快符合那一年度的减排标准，就只好在年底的时候又来大限电。
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巴基斯坦旅游胜地降罕见大雪，22名被困车中游客遇难。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巴基斯坦一个赏雪景的旅游胜地发生重大灾难事故，成百上千辆车被困在大雪中，由于气温骤降，车辆无法脱困，导致至少22人遇难，其中包括10名儿童。巴基斯坦的有关官员说，大多数遇难者都死于失温，其中包括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及其7名家庭成员。莫里是位于首都伊斯兰堡东北大约70公里的一个热门旅游景点，在冬季是游客趋之若鹜的赏雪圣地。当地时间7号晚8时，布里地区降下1米多厚的大雪，开车来赏雪景的游客被困在车内。巴基斯坦总理姆拉汉对游客在去布里的路上不幸死亡感到震惊和不安。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前所未有的大雪让地区行政部门措手不及。他已经下令进行调查，并将在未来制定有关法规，防止类似悲剧发生。
中国主管海峡两岸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称，九二共识这一页是翻不过去的，中共今年20大将做出对台工作新的决策部署，提出一些新的主张，会推动对台工作对台海形势产生积极影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元月8号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一个新媒体平台看台海主持人张斌专访时说，2022年两岸关系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在今年召开的中共20大上将提出未来5年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做出新的决策部署，也有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主张。这位前国台办副主任说，2022年台海形势基本格局的力量对比会继续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他说，我们的综合能力越来越接近美国，而且越来越超越台湾。不过他也承认，尽管这些变化对中国有利，但还没有达到整个台海力量对比的状态，台海形势基本格局还是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对于台海形势出现新一轮的紧张，孙亚夫说，越往后形势越复杂，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他说，合统谈判如果破裂，那还是得武统。他说，不要把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为和平统一、武力统一都是我们党对台方略的两种考虑，两种选择。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和海基会尚未对孙亚夫有关两岸关系和形势的谈话做出反应。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